今天呢，咱们继续为大家讲述一些奇闻奇事系列故事。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名字叫做《怪笑女》，由大凯为您播讲。相信每个人读书的时候啊，关于自己的学校都有一些鬼故事在流传，我们学校也不例外。我读的高中离家比较远，所以我就当了寄宿生。这个学校说好听点叫依山傍水，但是连我这个外行都知道，我们学校的风水其实是很差的。学校前面是条河，叫锁子河，与其说是河，不如说是臭水沟，河水都是黑色的，散发着阵阵恶臭。学校后面是座小山坡，山坡上有不少坟。我这样说，大家是不是就能明白我所谓的风水不佳是什么意思吧？我们宿舍楼有三栋，两栋紧挨在一起，一新一旧，分别是男生宿舍楼跟女生宿舍楼。而另外一栋呢，远一些，是教职工宿舍楼。我当时进学校的时候啊，就挺诧异，女生楼怎么这么旧啊？后来听学姐说，本来女生是住的新楼，男生住旧楼，可是后来啊，新楼有女生死在里面了，怕女生害怕，所以呢，就把这个楼啊跟男生换了。当然了，这种事儿我是不信的，至少当时我不信。我们当时是文科班，全校11个班，3个文科班，8个理科班。大家都清楚啊，文科班阴盛阳衰，男生很少，我们班就只有10个左右男生，其他的都是妹子。我们班副班长是个男的，瘦高个，话少，腼腆，反正对他的印象不太深，所以他出事的时候啊，我还挺惊讶的。那是秋天的一个晚自习，天气开始转凉了，天也黑得早。像我这种读书不甚刻苦的人呢，一到下晚自习是断断不会多待一秒的，敲铃就回宿舍。但是有不少勤奋刻苦的人还是会再留一下的，副班长就是其中之一。由于他经常留到最后那几个，所以锁门的这个活呀就交给他了。那天我正在宿舍吃泡面，就看到班长下晚自习回来了。班长呢，他当时一回来显得有点慌张，又有点好笑的说，哎，你们知道吗，听说副班长撞鬼了。他这一开口，把我们全宿舍的兴致都给调动起来了，大家纷纷凑上去要听细节。可是班长偏偏卖关子，他说马上要熄灯了，我要赶快洗漱，过会儿躺床上我再讲。我们一听黑灯瞎火的听班长讲鬼故事，那更带劲呢，就纷纷帮他打水伺候着他。熄灯之后，班长就开讲了。他说他今天像往常一样下了自习也没走，想多做两道题，所以他也留到了最后。等副班长喊了说快点走，寝室快熄灯了，快回吧，剩下的3-4个学霸这才依依不舍地出教室。他们一出来发现果然很晚了，隔壁班都是黑的，上自习的人都走了，就我们教室还有人。当时我们的教室在4楼，连续下楼的感应灯也坏得差不多了，所有教室又都没人了，所以一片漆黑啊。这几个学霸一起下楼嘛，可副班长因为要锁门，所以等他锁完门彻底就没人了。只听到楼道里那几个同班学霸还在聊题目，也想快点追上他们。而这个时候啊，他锁完门一转身就看到不远处有个女孩子站在那儿，似乎在等他一起下楼。他还隐隐有一丝感动啊，因为一个人下楼说不害怕是假的，可人家是个女孩子呀，他也有点不好意思，于是说了一声，不早了，快点回宿舍洗漱吧，宿舍也快熄灯了。而那个女孩子没做声，咯咯地笑了起来。她有点奇怪，更多的是害怕。你说这大半夜的笑什么？我刚才说那话好笑吗？而且听着学霸们聊天的声音，似乎快下到1楼了，她就更紧张了，喊了一声，哎，你们等等我呀，快步往楼梯那里走过去。而她这一走啊，后面的妹子就跟过来了，小声也跟着他来了。他有点害怕了，他怕这个女孩子是个疯子， 更怕这个女孩子不是疯子。当时他的脚啊，快的就跟风火轮似的下楼了，表面上故作镇定，女孩子也跟着下了楼，而且感觉比他跑得还快，因为距离他更近一些了嘛。他听到前面的学霸们聊题的声音小了很多，估计走远了，这下子更慌了。他大声喊道：你们几个真不够意思，等等我呀。然后对着后面笑着的女孩说道：你叫什么？你哪个班的？这不问还好啊，一问这个女孩笑得更大声了。副班长的心理防线彻底崩了，你也别怪他崩，毕竟楼道灯都没有，这不害怕才怪啊。他大叫一声尖叫道：哎，有鬼啊，哎，救命啊。他这一叫就把班长几个人给惊到了，他们已经下完楼，经过小操场往宿舍走了。听到了副班长在楼道的尖叫声，在如此安静的环境是显得既刺耳又滑稽，这八卦之魂可谓是熊熊燃烧啊，于是都停下脚步等副班长从楼里出来。他们安静地等副班长，回望教学楼，也听到了一个女子的笑声。班长当时心中有些诧异啊，怎么副班长跟一个女生在一起吗？没过一会儿，只见副班长像是一阵风一样从楼里冲了出来，没错，是冲出来的，完全没有往日的谦谦君子荣辱不惊的样子了，而且是一边跑一边喊。当他看到学霸一行人等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冲进一个学霸的怀中，这才勉强刹住车的。学霸们都笑到不行啊，而副班长一个回身又闪到人的后头了，害怕地回望教学楼，可是那里既安静又黑沉，哪有半分人影啊。接着呢，他磕磕巴巴地把事情的经过一讲，这些学霸里头有男有女，听了之后大家表情是异常精彩啊，也有露出讥笑的表情的，也有人听了表现出了诧异和害怕，但是大家都没有去一探究竟的想法，于是以宿舍快熄灯为由纷纷回了宿舍。从那以后啊，副班长就不肯干锁门这个活了，也不会上晚自习到最后了，这个事儿就这么传开了，但是只有副班长遇到了，其他人都没遇到，所以只当做茶余饭后的一个谈资。时间转眼间来到了深秋初冬，天气异常冷了。这天啊，宿舍小何下自习回来晚了，他是数学课代表，最近觉得吧成绩有些不稳，所以格外努力。我们在宿舍都已经洗漱上床了，坐在床上捂在被子里聊这个当年的韩国偶像组合。忽然小何被隔壁宿舍的女生扶回了宿舍，而且一边走一边哭，似乎没什么力气的样子。我们纷纷披上衣服下床问她怎么了，隔壁女生说：别提了，我们撞鬼了。这一句话把大家镇住的同时，更多了一些不解和好奇，你怎么就断定是撞鬼了呢？小何平静下来，把刚才遇到的事说了一遍。今天晚自习他待得有些晚，所以等他把题刷完之后啊，发现教室就只剩下他们三个人了，还有两个正在收拾东西，现在钥匙在隔壁那个女孩子手里。于是小何收拾东西的时候啊，有一个女生收拾完已经走了。拿钥匙的女生对小何说：小何，今天我锁门，你等等我，咱们一起下楼。小何想也没想就同意了。等隔壁女生锁门的时候，小何就站在旁边等着。百无聊赖之下，他眼睛的余光扫到隔壁班门口附近，好像也有一位同学站在那儿。借着微光一看，像是个女生。小何说：隔壁班还有人呢。等两个人锁好门，都往隔壁班看了一下，隔壁班人早就走光了，那这个女生黑灯瞎火的，她站那儿干什么呢？这两个人也没多想，问了一声：快熄灯了，一起回宿舍吗？然后他们就听到了传说中的笑声。 那个站在那儿的女生开始笑啊，这一笑把两个人给整愣了。接着两个人对望一眼，都从对方的眼神当中读到了副班长的遇鬼事件。于是两个人异口同声尖叫，接着争先恐后的往楼下跑，一边跑一边叫。而且据小何说，那个女生还跟了他们一段路呢，一直在后头笑。小何跑在后面，然后由尖叫变成放声大哭。没错，小何直接被吓哭了。等两个人跑到宿舍门口的时候，他才稍稍放慢脚步，但小何已经哭得停不下来了。隔壁女生虽然也脸色惨白，但还算镇定，扶着小何送到我们宿舍。至于那个女生啥时候没再跟着他们俩的，他们也不知道，反正只顾着哭和跑了。而接下来小何也不肯再上晚自习到最后了，我们宿舍基本就约着一块走。但小何跟隔壁女生遇鬼的事儿还是传开了，再加上副班长上次的事儿，大家都认定我们班很倒霉。这个事儿啊，就连老师们也都知道了，班主任还在班会上反复强调不要以讹传讹，不要搞封建迷信。可事实上呢，小何说班主任私下还问过他遇鬼的细节以及鬼当时站在哪儿，然后呢就听说还是找了个能人过来看了一下，这又是烧纸又是做法的，还把副班长跟小何都叫去了。至于怎么做法，小何跟副班长被几位小领导要求守口如瓶，所以啊，他们打死都不肯往外说，只说当时那场景跟电视剧差不多。再到后来晚自习锁门必须是由老师陪同，而且大家呢也都不敢上晚自习到太晚，也就没再出现遇鬼的事儿了。接下来啊，咱们继续往下说下一个故事，坐在石头上的老人。本故事作者文艺范儿，由打开为您播讲。我来讲一个我的亲身经历吧。我家呢是鲁西南农村的，小时候啊，我们那儿上学，每天早上一大早要5点多钟去这个学校上早自习，先跑操，完了之后呢一节晨读，7点半左右放学回家，吃完饭接下来呢再上这个上午的课。那年我应该是上4-5年级，农村的冬天5点多是最冷最黑的时候。我迷迷瞪瞪地从家里走了出来，快到胡同口的时候，就看到胡同口右边的石头上坐着个人，光线不是很好，但是能看出他穿着一身黑衣服。我并没有太在意，因为农村啊，有的是较少的老人出来遛弯，说不定是走累了坐石头上休息呢。我裹起棉袄缩了缩脖子，就从他身边走了过去。当时我下意识地看了这个黑影一眼，想看看是哪个老人呢，也好跟人家打个招呼呀。可谁知道这一眼把我吓了个半死。当时这个天是最黑的时候嘛，光线很差，可是我却清楚地看到了他的脸。那是一个老太太，穿着一身黑衣服，戴着一个只有老人入殓时才戴的帽子。为什么说是个老太太呢？因为她的脸在漆黑的黎明里发出一种跟玉石一样的光芒，灰白而又朦胧，但的确能够看出有白莹莹的肤色，看不清她的眼仁，但是能看到干瘪的五官，异常突出的嘴巴，活脱脱的就是个大老鼠的模样。就那一眼，我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凉透了，身上所有的毛发都站了起来，大脑一片空白，什么意识都没有了，只有两条腿还在机械性的往前挪。哆哆嗦嗦地走了10多步，虽然很害怕，但还是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。而这一转头，直接把我吓得3魂7魄全部离了位，因为那块石头上空空如也，哪有什么白脸老太太呀。这下子我没忍住，嗷一嗓子就喊了出来，接着撒腿就跑，一口气跑到了学校，那个速度绝对不比博尔特慢多少。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个事儿啊，还有一个我之前遇到的事儿跟大家讲上一讲。 我呢是做中医针灸推拿的，自己开了个理疗馆。因为我自信医术手法也还过得去，而且干活呢也够卖力，所以开业以来生意都还不错，每天少的话也得有六七个顾客。可是自打九月份以来啊，生意惨淡，门可罗雀，而且我的身体也是很不舒服，每天都感觉脑子迷迷糊糊的，浑身没劲儿。尤其是这个局部地区啊，时时刻刻都得做提肛运动，因为感觉一口气松下来，这大肠头子就得滑出体外呀。就算是在睡梦当中，也得提着一口气儿。而且这脾气也变得暴躁了，偶尔来个顾客也无心诊治，爱答不理的。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睡觉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忽然觉得自己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呀，就打电话给了一个会通灵的阿姨。因为我之前找她看过别的事儿，她算得挺准，破解的也很管事儿。我跟她说了一下我大体的问题，她说你等下午两点再打电话过来吧。下午两点我没有打电话给她，因为我睡觉睡得太沉了，快四点钟才醒来。打电话过去之后，阿姨就说，我给你看了，你身体不舒服，生意不好，是因为你店门口站着个阴人。不过你放心吧，我已经帮你送走了，从明天开始生意就能好起来。电话还没打完，我就发现，哎，我真的脑袋清醒了很多呀，心口也没那么堵了。而且最最明显的是，我这局部地区也没有那种兜不住的感觉了。正当我在感受身体有没有异样的时候，一个顾客推门进来了，一边给顾客做推拿，一边想刚才那个电话。不得不承认啊，这个阿姨看事看的是真的很准。因为马路对面跟我对门的那个店铺，之前是个卖兽医指人指马的，而且他们有时候还会把尸体抬进店铺里面去帮忙穿兽衣。最令人不舒服的是，他们店门口的那一辆江铃全顺卡车带着冷库，那些晚上去世的人呢，都会在那辆车上等到天亮之后再拉去殡仪馆。因为年前兽医店搬去了医院附近，所以房子一直空着，直到八月底才有人接了过来。接手的第一天就来了三个大妈，拿着黄纸蜡烛在店门口烧了好久。就从那天开始，我的生意和身体开始出了问题。讲到这儿，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说这是我的心理作用，可我自己清楚的知道，并不是一句心理作用就能够解释过去的。那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儿，绝不是我凭空臆想出来的，有些事儿还真的很难说。求神问卜也不见得都是一些愚昧和迷信的人，总要抱一些敬畏之心嘛。再给大家讲下一个故事，童言成真。本故事作者龙宝宝。这件事儿是我去年陪妈妈上医院看病的时候，妈妈遇到一个熟人给讲的。这个熟人呢是个50岁出头的妇女，妈妈让我叫她刘阿姨。刘阿姨有个弟弟，40多岁的样子，在我们临近的城市做生意。去年元宵节，刘阿姨打电话给弟弟，邀请他来自己家里过节，他弟弟同意了，在正月14那天就开车到了刘阿姨家中，然后大家呢愉快地过了一个元宵节。正月16吃过午饭以后，刘阿姨的弟弟准备告辞，刘阿姨就跟自己的小儿子下楼去送客人。而就在刘阿姨的弟弟准备发动车子的时候，他的小儿子突然跑到车边，对自己的舅舅很郑重其事地说，舅舅你要一路走好哟。听到自己的外甥如此说话，刘阿姨的弟弟还哈哈大笑，他说，你这瓜娃子哪有送客人说这种话的，你这样说是不是想送我上西天呢？刘阿姨听了这句话之后啊，也觉得心里头特别不舒服，因为送客人出发一般都会说一路顺风之类的，一路走好似乎更多的是在吊唁逝者时才说的。他狠狠瞪了自己小儿子一眼，然后对弟弟说，要不今天呢你就别走了， 我陪你去庙里烧烧香，去去晦气。他弟弟拒绝了，说自己生意忙，今天必须得回去。刘阿姨怎么留他都不同意。结果他这弟弟在回城的路上出了车祸，当场死亡了。再给大家说下一个故事啊，我租的房子竟然是灵堂。我大学毕业在2005年，那个夏天是我最难过的夏天。因为实习期啊，工资非常的少，学校的宿舍不能住，而且又不好意思让爸爸妈妈再帮助我了，所以在租房子的时候我费了不少心思。在 C 市这个地方啊，便宜的房子都是在80年代甚至更早的时期修建的。这种房子进去之后啊，有很大的味道，而且感觉很阴森。而盖的晚一些时候的房子呢，动不动就600块钱以上。我那会儿啊，一个月也就1000块钱左右，租了房子还咋生活呀？不过皇天不负苦心人呢，我在距离我们学校100米的一个小区里找到了一间非常便宜的房子，是1990年以后盖的。租下来以后啊，我开始打扫房子。这房子真是太划算了，家具家电一应俱全，就连被子什么的都有。但我可不敢盖他们的被子啊，房东呢就把被子放到了阳台的柜子里。我觉得吧，这个屋子跟别的屋子不同，感觉有点怪。大白天的还是朝阳面的，但屋子里却显得特别暗。而且因为柜子呀、床呀以及其他的一些什么，让屋子的空间很小，而且一进门就觉得有点冷，总觉得走到哪儿好像都有人看着你似的。但是没办法呀，谁让我没钱呢？我提出让房东拿走一些柜子还有被子什么的，房东不同意。他说他跟丈夫是二婚，丈夫不在家，这些东西尤其是被子是他丈夫的儿子的东西，他做不了主。并且还告诉我什么东西都不许乱扔，包括那些破布条子。哎呀，实在是没办法呀，寄人篱下，我只好忍了。我每天睡在小卧室的单人床上，因为小卧室没有柜子，有柜子的屋子我是从来不睡的。每天睡觉的时候啊，我总觉得脖子发凉，好像有人吹风似的。那个时候正是7月份，正是特别热的时候。我把毛巾包住脑袋，可还是觉得有风吹我脖子。每天起床就跟落枕似的，感觉脖子很痛，肩膀特别疼。我想啊，可能是搬了家睡不习惯吧。而且我们的工作特别累，尤其是会得颈椎病这种职业病。不过我才入行几天，应该不会这么不幸吧。不放心嘛，我就去看了医生。医生说可能就是晚上受风了，让我去按摩一下。我照做之后呢，也不见效果，索性我不管他了，人生在世有点病痛在所难免嘛。不过有一天我在上网的时候，有一个网友发的一篇帖子里说，如果一个人睡的床死过人，或者床下埋着死人，那么睡觉的时候啊，就会感觉到脖子上有人吹风，那是灵魂在对你说，你压到我了。看着这个帖子，我觉得真够神的。那灵魂为什么不显灵直接说，你要是再敢压我，我就天天在你睡觉的时候来压你。对呀，都听说过鬼压床，人睡觉的时候被鬼压，这可倒好，风水轮流转，终于可以压鬼了。我自是没放在心上啊，不过没过几天，我在小区院子里看几个人下棋的时候，跟旁边一个大爷聊天，我就说我住在哪个屋哪个屋。那大爷就跟我说了，哎，那屋不好，死过人呢，就是你房东丈夫的儿子死了，我劝你呀，还是换个屋吧。我一听心中咯噔一声啊，我说呢，他怎么什么东西都不让我扔呢，感情那是遗物呀，而且那屋子他们不住了，里面还有一些红色的灯，这不是把一个灵堂租给我了吗？当时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呀，给房东打了电话，就问他。他可倒好，一点都不假，直接跟我说，他丈夫的儿子得了白血病，1年前就死在我睡的那张床上了， 之后他们就搬到了新房子里去了。我跟他说，那你当初怎么不跟我说清楚呀？你得把房钱还给我，我不租了。不过他表示不还，因为按照相关规定，只有凶宅不告知才属于欺骗，而她丈夫的儿子是病死的，不属于凶杀，所以说他们家这房子不是凶宅。我当然也是相当无奈呀，而且已经没有钱租房子了。等一年满了之后，我攒够了租房子的钱，就换到了这间屋子对面的房子里住了。一样格局，一样朝向的房子，但是这个新房子呀，总是感觉阳光很明很暖和，并且我这脖子不要自愈，连睡觉的时候也不觉得凉了。好了，咱们本期故事呢就说到这儿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。本故事由大凯为您播讲，如果你想听更多精彩的奇闻奇事系列故事的话，请记得点击大凯的头像，很多新专辑已经全新上架了，没有听过的朋友赶快去了解一下吧。